王子们平安。平安。
感
谢主，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一起，我们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交通的是悔改。那悔改这个主题是非常的大。我想今天我借着尤其是在启示录中神对几个教会讲的话语，那几句悔改的话语，借着在旧约列王记中关于亚哈王的一些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悔改的信息。那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今天经文稍微多一些。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三章二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那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一起读。大家听我念，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我们翻到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就先念到这里。然后第十六节，前面是对以弗所教会讲，这里是对别加摩教会讲。那就念很简单，就是十六节说，所以你当悔改，就到这里了。然后是对推拉教会讲，是第二十一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下面一处是第三章第三节，是对撒迪教会讲，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然后启示录中最后一处是在第三章二十一节，启示录第三章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关于旧约是在亚哈王，是在旧约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的一些经文，我想我们只念其中的一部分的经文。王上二十一，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耶和华说，这是实际上是对着亚哈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黎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二十四节开始，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西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示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二十二章开始，第一到第三节，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到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摩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然后第七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英拉的儿子米盖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然后到第二十三节，那是米盖亚对着亚哈说的话， 现在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二十九节开始，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摩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仍穿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便呼喊，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37、38节，王既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边，妓女在那里洗澡，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我圣经就念到这里，让我们再做一点很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愿意像刚才歌中所唱，哦，主啊，我们实在愿意说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站等。主，我们实在愿意在你的面前说，求你自己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来解开。主，我们实在是承认很多的时候，主，我们并没有活在你的心意中。主，求你借着你的话，主啊，在这末了的世代，主继续来对我们吹气，让我们这些人，主啊，能够回到神你自己的心意中。愿你复兴你自己的作为在我们这些人中，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
们。今天是讲悔改的信息。你知道悔改，刚才我们第一处读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3:2，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想我们对圣经稍微熟一点的人，我们都会知道，旧约到新约之间大概有400年神没有说话。为什么呢？在旧约中所列的最后一本书是马拉基书。在马拉基书中，神上让我们看到人对神是何等的顶撞，神盼望将人转回。神说了一句话，你们这里错了，人跟说我们哪里错了，神说你们那里错了，神人说我们哪里错了，神说一句人顶一句。在这样的情况下，神不能再说话，所以神缄默了400年。但过了400年之后，神借着施洗约翰，在圣经中让我们看到神再一次对人说话。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400年，一看神一直没有说话，他们头脑中想象神第一次又恢复向人说话应该说的是什么话。那些的法利赛人，他们可能想，哎呀，神你又来了，我们等了半天你终于来了，看我们在你的面前好好的守着律法，哎呀，我们也去啊一些会堂，我们也同样的来啊做礼拜，神应该来，神一看啊不错，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说是啊，你看诗人他们在看电视，他们在玩乐，我们规规矩矩的，我们每天读经，我们每天祷告，我们也逐日到教会来聚会，他想神啊，你们还不错，你比他们好。但神来没有说这样的话。我想也有一些的以色列人，他们可能在想，神啊，哎呀，你终于来了，我们的日子太苦了，罗马帝国你看这样的来压迫我们以色列人，神啊，这个时候你来说一句鼓励我们，来说一句来解救我们的话。神说，我来帮助你们翻身。像我们今天啊，你看神啊，哎呀，现在各样的事情太糟糕了，经济也糟糕，什么也糟糕，神啊，我们真需要你来跟我们说一句安慰的话。神是要说安慰的话，但在这个时候，神借着施洗约翰却都没有说这些话。我想可能让那些以色列人都会觉得惊讶的，神竟然过了那么久的日子突然跑回来，借着施洗约翰说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啊，我想当初以色列人可能比较吃惊，是什么突然来跟我们讲这样一句话。我们知道悔改就是要从我们已经走差了，然后我们重新要回到神的心意之中。而且那个时候，我想当我们看到说天国近了，当我们摸到近了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已经好像是迫在眉睫了。在圣经更中告诉我，好像一棵树，说那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它要不结好果子，那树就要砍掉扔在火里。什么叫迫在眉睫？最近有点想象，你知道在那个印度洋上，那个索马里亚海盗啊，他们一直把一些那个国际上的有些货船啊什么，他们都劫持下来，啊，然后有几个海盗劫持来抓了一个船长，啊，这个时候那军队啊，包括美国军队啊什么，跟他们在喊话，不投降，我们就是不投降，啊，那个时候就是不放。这个时候其实那些啊特种作战队员啊，都枪已经都指着他们了，都已经瞄准他们了。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啊，怎么怎么还是跟你们讲价钱啊，我们还是不愿意怎么样，好。那时候像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枪已经瞄准你，你最后还是怎么样？啪啪啪，三枪一打啊，那三个索马里那个海盗啊，就不消灭。啊，神让我们看到是非常紧迫的一件事情。还有我们看看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哎突然发现，哎呀，过了一段时间，这里有一些不对的事情发生了，那里又有一些好像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离圣经所讲。那幕后的世代，圣经所显明的，都是越来越洋洋的印子。刚才我们歌中讲到，这个时候我在哪里？所以说被定的时候我在哪里？啊，在埋葬时我在哪里？复活的时候我在哪里？你们想，如果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像最近一看，我特别要是觉得啊，好像最近突然，好像各种枪杀就越来越厉害。好像一看的话，那边发生什么枪杀，那边的家里有枪杀啊，那边的医院里有枪杀，那边把警察也打死了啊，那边工作单位把上司打死了。你整个一看，这些事情好像都过去也有，但没有像现在那么频繁的发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提摩太书后书告三章告诉我们，那些最后那些好像罪恶在越来越这样的啊，好像就控制不住，就是有点那么的又出来。这实在是我们看到末后的日期到。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悔改。就是我本人来说，我想神让有几次让我觉得要苏醒过来，要悔改过来。一个是我在信主的时候，96年，啊，那个时候神让我悔改，啊，我看到自己是个罪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钉死。然后悔改好之后，对啦，我上天堂啦，我是基督徒啦，那就啊，就随随便便过了大概5年半的时间。啊，那个时候到00年。秋季到了加州，哎，这个时候神让我再一次的悔改。你光随随便便做一个基督都不行啊，啊，你要好好的要追求主啊。我那个时候悔改了，啊，悔改主，我要好好的追求主，不光追求主，我还开始侍奉主。但是又过了一阵，好像大概是08年，去年的大概是夏天的时候，好像神给你们又有一个啊催逼。你现在这样还不行啊，你不要觉得就光追求追求光有点侍奉不行啊，你离神的旨意心意还差很远很远啊，就赶快还要再要加油啊，哇，你这个还不行。哦，这个时候里面好像就好，哦，神，我再次悔改，我愿意更满足你的心。好像这个神给你那个紧迫越来越强啊，就在前一阵大概啊没大概就这么一个月内啊，好像神又，哦，让我借着我读一点书的时候，神给我又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还不够啊，你离神的心意还远啊，赶快好好的悔改啊。那个一本书啊，我看到有一处特别的有感受啊，是有一位年长一点的弟兄问一个年轻的弟兄啊，你过来，当你基督徒过日子过得怎么样？哎呀，他说我做一个基督徒啊，挺好啊。他说我要问你。你一年有没有完完整整的读过一遍圣经？哎呀，他说我每天都读啊。他你说我完完整整的读过，哇哈哈，吓不行。第二个问题，你祷告不祷告？我祷告，我一直祷告啊。你回想一下，在过去的一年中，哪一次祷告真正神答应你了？哎，他说我一直祷告，但你现在要我想起他哪一次神真的答应我啊？他说我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他说糟糕糟糕，我再问你，过去你没有传福音？啊，我传福音啊。啊，他说你传了，你有没有带一个人信主？哎呀，我都想不起来有没有带一个人信主啊！哎呀，那个时候他说你不行，你这副样子怎么可以啊？ 哎呀，好像神也是借着这个道对我说话啊。你说读经那个方面，我想我们都可能比较容易过去啊，一年可能读一遍圣经，读几遍圣经可能都还不是难处啊。啊，你说我真是，我就在想，哎，我祷告神有多少次听到？我想还是有蛮多啊。但是你是觉得你还是很多的时候祷告好像是没有回答你啊。你说你传福音真的是传了多少？现在幕后的时代啊，啊，这主再来就关门了啊。现在一想，啊，不行，好像神给一个催逼，你看这个催逼的频率是越来越快。所以有一次啊，在我祷告会上，我们说的要有压力啊，我们一直在我们最近大家弟兄姊妹压力非常大，有的工作上有压力，有的身体上有压力。所以神给我感动，不光为有压力的祷告啊，我们要为没有压力的祷告啊。如果今天你活在这个时代啊，你还没有压力啊，除非神给你已经啊，里面已经让你很平安了。哦，如果你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就会觉得没有压力的，我就这么在过，那不得了啊！那个说明是很多事情一定不对了。这个我们里面要有重量啊，要神借着这些的形式，外面、里面啊，都要让我们有一个感觉到，我们神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那个时候是天国近了，如今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啊，我们要抓紧这个时间，我们要赶快要悔改，回到神的心里中去。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我们觉得悔改啊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有很多的事情拦阻我们的悔改。刚才我们特别读圣经，读到启示录，我们读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我们觉得老底家教会是不容易悔改。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时候神说，因为你们不知道哦，你们的穷苦啊，你们的啊，那个可怜啊，你们的啊贫穷啊，你们的瞎眼，你们的赤身。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骄傲了，我们觉得还可以啊，我正正常常的过一天基督徒的生活啊，我没有看到我们是瞎眼，我没有看到赤身啊。所以有的时候神一定要来光照我们啊。好比你今天看这个房间里很干净啊，没有什么灰尘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束阳光哗一照照过来，你就看那个阳光的光柱里面啊全都是灰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悔改？我们看不见。你说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亚哈王啊，他看不见。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有问题，我们今天发生一些事情的问题都是别人的，我没有问题。我们知道亚哈王他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很不好的王，但神还是挺怜悯他。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外邦啊有那个亚兰人，今天以色列人啊要来欺负他，神还是施恩典给他，让他打赢了。打赢之后神的意思要把那个王啊要抓住啊，那个不能放跑的。哎呀，他一打赢之后，他哎，我那个我心比较快，把你放掉。放掉之后那个王啊说，哎，你不要把我放掉的话，我就把你们那些城市啊都归还给你。好，他放掉了，神责备他了。责备他之后啊，他那过后来他还做了一些其他不好的事情啊，参与啊，或者说至少说啊那个有份一些啊不好的事情，神责备他，责备他之后呢，他自卑，啊，神给他一个很重很重的那个咒诅，自卑啊，他有一点点悔改，然后过了三年啊，这个神给他三年的时间，三年的他就想到我出去要打仗了，啊，为什么他要出去打仗啊？因为他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市竟然还落在亚兰人手。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有六个逃城，三个在河西迦南地，还有三个在河东，三个和那个逃城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误杀了人啊，你要逃到逃城里去。现在这个逃城竟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竟然被外邦人占据啊，在他的心中啊，其实是他还没有悔改到神所要的心意。如果他真的悔改，把自己的问题真的悔改好了，神可以很简单的让这个城市，在他心中没觉得自己有问题，他觉得这是亚兰王不讲信义啊，你不讲信用，你当初说好我放了你要把城市都还给我，今天弄了半天你还不还给我，你这个人背信啊，他要去打。他没有看到神不让这个城回来是因为他还要继续悔改。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看到。有一天啊，我跟有一个肢体，我要送他回去啊，说他是原来是在我们原来的教会，有一次正好是聚会，送到很南面开车。那么他说，哎呀，你讲讲我们原来教会那个有些哪些情况不对？我说我不想讲，我不想这些东西。那么开着开着，后来慢慢聊起了，后来开到挺远，那开到那边，哎呀，大概一讲聊到大概40多分钟啊，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聊着聊着聊着，后来到最后，哎呦，我说你承认不承认啊？ 那一个当中，就由原来的教会当中，可以说是在属灵的混乱之中，你承认不承认啊？哎呦，这个时候他说，哎，这个你讲的道有道理。平时如果我们不讲啊，我们都觉得好像正正常常，都没有问题。有一天啊，我跟我是原来读神学院的时候啊，跟一个图书馆常常去帮一些忙啊，后来那个神给我那边没有负担了啊，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又打电话来问我，那原来当中有些什么技术问题啊，啊正好恰巧正好是聊起教会的光景啊。我们有些交通之后啊，那个肢体他就说，哎，我们教会都还不错啊，我们教会都非常的火热啊，都怎么样怎么样。哎呦，我说不行，我说今天的教会不是火热啊，如果你今天只是看到教会还不错还不错，我说不对啊，今天教会要悔改啊，有很多很多都没有在神的心意中。我们也觉得嘛，我觉得我们都好好的都在啊，很热心的在那个。神要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自己是瞎眼的时候，我们才会悔改。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还有，好像还好好的，没有。你怎么看？你可是跟一些人去看。我们不说教会，我们说个人。个人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啊，信了一段时间啊，我一点都不追求。奇怪啊，有人说我追求啊。有一个不信主的人啊，他说了句：“哎呀，我看你们基督徒当中啊，还是正洁弟兄他还比较像基督徒啊。”哎呀，我听了那句话，我里面觉得就挺开心啊。你看，还有人说我比较好啊。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点都不追求啊。那个时候，但是你觉得都是外邦人觉得，哇，你还花点时间去教会，他觉得你还是不错啊。我这个时候也觉得还不错。啊，后来神给你光照一看，哇，律师的要求他太远了。我最近看到啊，当看到我们有一些真的在历史上他们为神摆上的，哎呀，你看了看，你不能不触动。我们今天读这本圣经啊，我们今天在这本圣经上花多少的功夫？他有一些历史上有一些的弟兄，他们把他们的一生全都赔上去了。你可以觉得他们可能比较傻，有个弟兄啊，他为了把这个圣经所有的字都搞清楚，有没有弄错抄错，他把一辈子全都赔进去了。有时候为了一个字啊，他去一个国家去把那个考证一下，把那个字考证清楚。有些弟兄他为了一些数字，把那些数字都理出来到底什么意思，把一辈子生命赔上去。我们今天想象中啊，最头脑最聪明的人到哪里去了？银行家、律师、医生？不是的。说据统计啊，在教会历史2000-2000年来，头脑最聪明的、最有头脑的人被神用来摆在神的话语上。有些人研究时间啊，为了把时间全都搞清楚圣经，一辈子赔上去啊。你说可能你没有那么重要，但是神给他们感动，他们愿意把一辈子，就是这个赔字啊，我觉得特别厉害，赔上去了。神啊，我就这么摆上去了啊。你说我们今天神也没有要求我们这么做，特别是有一个弟兄啊，我们今天你要给你一句圣经经文，你不知道在哪里，今天可能我们用电脑都比较容易啊查出来，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你要知道就经文怎么办？你要到经文汇编里面去，到经文汇编有人专门去编经文汇编，其中第一个做出特别大贡献，哇，他的身体、他的头脑都摆上去了，弄了之后啊，实在因为他那个真是心思画的太多，哇，全是摆在那个上面，后来他很累了，身体也不好，他头脑好像也不行，他休息了6年，6年之后啊，他回来一看，没有人接他的工作做啊。他重新再投入到这个当中去，终于第一本经文汇编出来，为以后很多读的人，多少个弟兄姊妹因着他做的这些事情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后我们去查某些经文马上就可以查，有那些人他们是把他们最好的脑袋，把他们最好的东西，把他们整个的一生赔在这个上。今天好像神还没有叫我们到这样程度，但是我们是在承认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在啊，你说我们很大的罪啊，大的错可能没有，但是我们在满足神的心意上，我们需要悔改，悔改到神的那样的旨意当中去，那样我们愿意，我们说我们的一生啊，我们要为主要摆上。是不光这个问题，因为人骄傲看不见，还有一些事情可以拦住我们悔改，让我们觉得不需要悔改。有一个就是宗教的假象可以让我们不悔改。我们刚才读到教会啊，有一处叫撒底教会，撒底教会神特别说啊，你们是有名，你们没有实，你们只有名义上的，你们没有实际啊，啊，所以神看成死的。像我刚信主啊， 我刚信主有五年半的时间啊，名义上我是基督徒啊，其实我生命上也是基督徒啊，但是我所做这一切啊，就是要宗教徒啊，我礼拜天一定要去教会。他如果不去啊，我里面好像觉得今天好像账没有交掉这个感觉，这不是为了生命的追求，这个宗教的感觉啊，好像要有一点宗教的平衡。每天我读圣经啊，我觉得我要读一点，不读圣经不行的，是基督徒了，读那么一点点啊，读了之后呢，我自己觉得交账交过去了。很多时候我们只要有一个宗教那么一件事情啊，你读出什么东西来也没有啊，那我就觉得哎，反正我读过了啊，那个就好像里面可以交代了，这是一个宗教的平衡。那当时启约翰说到天国近了的时候，你们要悔改，我想里面有一部分是对法利赛人说的。法利赛人说的，我们要悔改什么？我们在犹太教里啊，犹太教的神是耶和华，我们在会堂里，我们好好的守律法，我们这一切，说你们要悔改啊，你们活在宗教当中啊，你们活在犹太教当中啊，你们每天还做这些的事情，念这些事情，里面神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啊。什么叫宗教和生命啊？啊，有个弟兄他举了个例子很好啊，他说举个例子啊，你今天喝了酒啊，这酒喝好，酒喝好你怎么，你脸上就红了，喝酒了之后你里面很畅快，对不对？这里面的畅快是什么？是因为那酒的作用，那是真实的，因为你碰到了这个酒的实际，这个酒在你身上实际的显出来。你今天读圣经啊，读了之后你看到神这句话是活的，在你身上啊，就带成个活的啊，就像脸会红啊，啊，里面会快乐啊。但是你说我今天拿着颜料笔，我脸上去涂涂红颜色啊，也是红颜色啊，我今天哈哈哈哈笑几声啊，那个是宗教啊，那里面没有真的碰到实际的东西。那法利赛人他不知道。我想当神一开始不说话那四百年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他们心中什么想法，但是慢慢的慢慢的，我想一开始他们很恐慌啊，怎么神你突然不说话，慢慢的慢慢的里面觉得哎，我们有会堂啦，我们也有这些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今天在读经啦，我们也祷告啦，我们也聚会啦，心安理得啦，没有事情啦。如果今天我们的聚会，如果我们今天读经，你最后没有碰到什么实际，你觉得今天啊，甚至曾经我们也交通过博饼的聚会，在这些的聚会中你没有碰到实际，我们要到面神面前去求神啊，不对了，一定是啊，要因为 something wrong， 神你把我们带进这一个正确的光景之中啊，现在是出问题了。你知道那个亚哈王，这亚哈王他为什么还可以心安理得？因为在他那里有宗教。我们知道亚哈王是很坏啊，曾经因为娶了耶西别啊，将外邦神啊啊那些都那个假神都带来啊，其中还不光是耶西别啊，其中他就有巴利的那个神。最后呢，因着以利亚，以利亚神借着以利亚啊，很多巴利的先知啊被杀掉。你说如果是巴利的先知在那里面，他里面心不安，嗯，这不是神。但这个时候他不怕，因为他有宗教，所以他觉得要不要去打仗时候啊，一开始他去找一些先知，这些先知他们都是托着耶和华的名说话的，那就这个时候他们挂着都是啊，这是耶和华神的先知啊。但是最后一个真正神的先知说，这是虚妄的灵在你们里面啊。今天你说如果是哦佛教的东西来了，我们肯定不接受。今天是伊斯兰教的东西来，我们一定不接受。今天挂着基督教的东西来，哦，那我们觉得那一定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不一定啊，撒旦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东西，看来那个名义是对的，但里面可能摸不到生命那个实际。你知道那个所谓的耶和华神啊，所谓那些耶和华先知什么先知啊？金牛犊的先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啊，他摩西在山上。啊，那时候在山下的人得不清啊，最后他们跟亚伦讲话，亚伦后来怎么？后来从他们手中拿来那些镜子，啊，最后就铸出了一个金牛犊出来了，哎呀，让我们很吃惊啊。然后亚伦说了一句话，亚伦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啊，名义没有错，对不对？这是耶和华，这不是假神啊，那是金牛犊。然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他们在神面前活得不对，神出于管教，把以色列人分成两半了。一部分叫做南国，一部分叫做北国。但是神说，虽然你们分开了，但你们敬拜还是要到南国耶路撒冷去敬拜啊。不是北国那个王啊，耶罗波安，他心里想，这不得了，万一他们慢慢都跑到南边去了，我这个北边的王我怎么做啊？哎，他想出一个办法， 哎，没问题，他们可以到南边去敬拜，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嘛。啊，我北边我不拜假神啊，我也是拜耶和华啊。他就那个金牛犊放在北边啊，所以北边的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啊，我们拜的不是假神啊，我们是拜的是金牛犊啊，金牛犊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在这个当中人觉得名义上对，所以这个时候亚哈王心里很平安的，他想巴力的限制，这个外邦的东西，什么佛教、伊斯兰教、法轮功，这东西我们碰都不碰。哎，我们这些东西，我们这些，他们都是托耶和华名说话。所以当宗教一来，当我们没有摸到属灵这个实际，我们只是在这个名义下的时候，哇，我们心里很平安啊，没有问题，我们都是基督的教会，都没有问题。这在旧约当中，神劝人悔改，神教了很多的限制去。其中有一个先知啊，哎呀，让你觉得他这个感情特别的丰富，他是流泪的，这个人叫耶利米啊。耶利米，你看他跑去跟他们去讲啊，但那些以色列不用听啊。他说我们没有错啊，我们悔改什么？你看我们有这几样东西，我们有律法，别的民族都没有，他们要悔改啊。我们今天看他们还不信神，他们要悔改。我们是神的子民，今天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啊。神还给我们一个圣殿，有这三样东西够了。今天我们好像也是有这些东西，所以当耶利米跟他们去讲的时候，耶利米说你们不要被这些虚谎的东西啊啊！他们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连讲三次，第七章中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有一个殿就没有问题了，今天我手里有本圣经就没有问题了，我可以很平安了，今天到教会来聚会就可以很平安了。神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摸到这个生命的实际，如果我们今天一直在读经读经，我们读了半天，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抓住那个活的东西，好像神从来没有跟我们吹气。如果今天也祷告了，我为好多的事情祷告，好多的事情祷告，但我好像从来没碰到这一位真正的神。我们可能没有干坏事，但是我们要悔改。如果我们今天好像神，我们一年中大概只能碰到两三天的话，神是应该天天让我们可以碰到的，我们要悔改。是因为我们宗教可以贿赂我们的良心，还有一个可以贿赂我们良心的东西，工作可以贿赂我们的良心。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不对了，神要我们悔改，但是我们不悔改，我们为什么多做一点事情不就好了吗？刚才我们读到别加摩教会啊，别加摩教会啊，它很有意思啊。那个我们知道圣经中关于七个教会，神都讲到你们的行为，你们都做了一些的事情，只有两个是没有讲到行为的，一个是示米拉，示米拉为什么不讲行为？神为什么啊不 care 他们有没有做什么事？他们被逼迫啊，你被关起来了，你也不能出去传福音，你也不能做什么事啊，所以神就你们这我就不要求。但别加摩也不讲行为啊，别加摩教会是有行为的，别加摩教会是有工作的。但是神不纪念他们，神所以说没有讲他们，你的行为不被数算。不知道别加摩教会什么时候一开始基督徒被逼迫，但是到了公元313年，有一个人叫君士坦丁，哇，他不得了啊！他掌权之后啊，这基督徒都翻身了、啊，他下了一个诏书啊，啊，基督徒不能再被逼迫了，基督徒不能，你成为国民，你们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基督徒都可以得到一些好处啊！他们说这一次有一些人啊认为啊这么评论啊，说君士坦丁做了那么一件事情啊，整个教会历史上的第三个转折点啊，他是觉得是好的方面啊，因着这样一个转折，好像教会带来了一个啊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过去被逼迫，现在你看这件事情是多么大的工作，你今天有什么办法你突然把这个国家全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了啊，把那个整个这一个啊都可以立个纪念碑了啊，这个是一个工作是辉煌的，今天没有本事，没有多少人，什么人能有个本事做出这样一件事情，他不得了啊，从逼迫中他做出这么一件事情来翻身。但是这样的工作神不纪念，因为圣经讲我知道你们的居所，你们其中有撒旦的座，撒旦不在乎你工作，撒旦他你可以做工，但是撒旦可以将一些东西放进来，撒旦可以将世界的东西放进来，撒旦可以将一些的啊人的道理啊放进来，你们去做好了，你们去做好，慢慢教会失去了纯真， 慢慢教会失去了，就变被了掺杂，没有耶稣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只要有工作，我们很热心啊，教会都挺好，我们都干一些事情就好了。但是神不认可，可能我们干了半天，最后像别家毛球，神不纪念我们的心。我们再看到亚哈，你说亚哈也是这样，亚哈其实神是要让他悔改的。那如果说亚哈在这几年当中，我相信神是给了他好多的机会，在这三年中他不悔改，他觉得我要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你看，如果我把这么重要的一个逃城从侵略者的手中能够拿回来，我不是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吗？有了这么一件事情，神你还能不纪念我吗？神偏偏跟他想不想，偏偏他不愿意悔改，要去做神没有叫他做的事情，最后的结果他被神惩治。就举个例子啊，就像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如果在外面跟别人打架了，如果一个小孩子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他那天回到家里，他爸爸妈妈想的是什么？把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掉。如果你不把问题解决掉，他今天跑到家里非常的乖，平时跑到家里他都不用功，哇，那天跑到家里他很用功，赶快拿出那个作业啊，全部都做好，哦，不光做作业，哦，还拿出那个课本来好好的读，拼命的读。你说他爸爸妈妈会怎么样？他说，哦，没问题了，今天你这个做得挺好。不会，因为你问题没有解决，你光多做一点的功啊，你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不行。在神的心目中，如果我们不悔改到神的心意当中，你再多做一件事情，你可以贿赂你自己的良心，但是神不愿意。所以悔改是要悔改到神自己的实际，那个神的旨意的当中。有很多的事拦住我们悔改，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悔改。在悔改的当中有一些比较关键性，一个我们看到当中讲到有个教会叫做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出在哪里？神就告诉他们，你们是起初的，起初的，你要回到起初，你们当中最起初的爱心没有了，你们从哪里坠落要从哪里起。当我们读起初，我们初的感觉啊，哦，起初好像你原来很有爱心的，你原来喜欢把东西给别人，然后变得自私起来了。还不光是这个问题，起初就是那个源头，那个最本来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悔改悔改了一点点，哦，我们觉得够了，我们可以好像交账交得过去。神说要悔改，要悔改到最起初，最起初是一个最单纯的。你说以弗所说啊，以弗所教会一开始他们是很单纯的，他们的爱是非常的单纯。今天我们为神做一些事情，我们也爱啊，我们很复杂了，那个时候单纯。你说圣经使徒行传中记载说，以弗所教会当他们看到那些偶像的书是不好，对吧？啊，那些书很值钱嘛，他们都二话没说拿出来烧掉啊，那就烧掉。对他们来说那个是很纯洁的，像童女那样对着主的那个单纯的东西，心思是很单纯。所以说悔改这个字啊，不是要你多做事情。我们原来想悔改啊，哎呀，原来我很懒惰，悔改我起来我多做些事情，不是。悔改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叫 aftermind， 哦，就是我们的心思里面要回转过来，我们要想一想神到底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当中。你说亚哈，那亚哈他有没有悔改？有啊，圣经告诉我们亚哈是悔改的啊，他那个悔改自卑啊，啊，缓缓而行，穿麻衣，他是真的悔改，所以圣灵才告诉以利亚说，你看他因着自卑。但是亚哈的错误是没有悔改到神原来的心意中，神等着他三年继续的悔改，他走了第一步，啊，然后就不走下去，他好像跟神说，神啊，看我已经悔改了，你应该跟我来做一点事情。所以亚哈的问题是只是在第一。我下午啊教书啊，有两个小孩子啊，这两个小孩还是从教会来啊，那个小孩比较不乖啊，又是说脏话，最后去影响别人，别人也跟着他们说啊，然后又他们有一群的小孩又跟另外一些小孩常常啊发生了冲突矛盾啊，上课的时候也不好好听啊，你跟他讲他就那种很不尊重的回答你啊，怎么怎么。 好了，我跟他们家长也讲，跟他们讲，讲好之后啊，他们变得好像乖一点啊。但是我心里啊，我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们也许稍微有一点知道，我不能像原来那样了啊。但是他们这个啊，只是一个还很起步的，他们心里的深处啊，并不服。只不过他知道，哦，我事情不能做得太过分，我稍微要啊，有一个比较识相一点啊，我不敢那样。但是我心里就知道，这个根本不行。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要悔改到神起初的心。那悔改中另外有一个关键，在悔改的当中，其实不光是悔改，我想我们所有人的问题都发生在一个难处上。悔改当中，我们要能够认识神的权柄。神是一位配得敬畏的神。从人最初堕落，人就是不愿意服权柄，就是神这样说我偏偏不信。今天神说跟他说不可以吃那个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就是要吃吃看。今天神跟亚哈说你不可以去打仗啊，你要去打仗你最后会死掉，我就是不相信。你说我会死，我穿着国王的衣服当然会死，我换成平民的衣服也太挺坏，像那个南国的王穿着国王的衣服啊，自己就穿成改装啊。改装有没有用？没有用。你看神就是借着那些亚兰人说好像要去抓那个南国的约沙法王啊，但是抓的时候，当他们要去抓的时候啊，约沙法王一喊啊，他们就跑掉了。其实在圣经另外一处历代志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他一喊什么，耶和华就帮助他，耶和华感动那些哦要对付那个南国犹大王的哦那些亚兰人走开走开，然后去怎么样，去对付北国的王。他虽然穿着平民的衣服啊，说句实话那些士兵认不出他来，神认得出。所以有个人就恰巧那就随便这么一拉弓射了一箭，然后就把他射死。他身上一定穿盔甲，随便一射弓还要射过来，正好射在你没有盔甲的地方，那个是我们说子弹不长眼睛啊。我们说神是眼睛是盯着的，圣经后来说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一个悔改，悔改不光是好像我行为做得比原来好一点，在悔改中我们真是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刚才读到启示录讲到很多的教会，那启示录讲到很多的教会的时候，在讲这些教会之前，老约翰看到一个异象。我们看到异象是耶稣行走在金灯台中，人子行走在金灯台中。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要得安慰，我们说主啊，你总看着我们，你给我们安慰，因为你行走在金灯台中。我们有什么需要哦，你总是给我们。我们有什么软弱哦，主你总是复辟我们。不错，但是第一个异象更重要的讲的还不是这些。第一个异象启示录中讲的是那一位审判的主，是讲了一位为公义而要审判的主。我们知道约翰是个爱的门徒，约翰特别喜欢讲爱啊。约翰你看在世上的时候，哦，他的这个他跟主耶稣啊特别亲近啊，他的亲近都贴到胸口这样的亲近。但是神在启示录中一开始就让约翰看到主耶稣是行审判的，所以主耶稣他行审判的这样一位主，当我们看到之后，哦，我们不能不敬畏。有一个弟兄说得好，说你读启示录啊，你不要觉得启示录就是给你研究哦，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哦，这件事情代表什么，这件事情表明什么，他这些都没有用。读启示录第一个你要把第一个意象要读清楚，第一个意象是主耶稣基督他再来，他是审判的。他说如果你读第一个意象读好之后，你不能不像老约翰那样，哇老约翰我们这看到异象人都不行。他说你要觉得自己死了，你要看到这个异象你就要扑倒在他的脚前。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你不用再往后面研究了，你后面研究出来的都是知识。你只有读到被这个异象，哇主耶稣要行审判的，不得了啊，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啊。如果说我不能服下来的话，我觉得还可以随随便便的话，你不能往后读了啊。不是说你真的不能读啊，他意思就是你读下去后面也不会明白了，就是我没有看到神是配得敬畏。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像亚哈这个人，神自己的仆人明明跟他讲你不可以去打，打了之后你一定会死亡， 他为什么偏要去的，还有一些东西。当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啊，读到第九章和十六章的时候，有些时候你真想不过，你知道现在还没有大灾难，到将来那个更厉害那个灾难来的时候啊，那第九章讲到啊，那些在灾难中啊还活下来没有死的人啊，你以为他们就开始敬畏神了？没有，他们并不悔改手中所做的拜偶像道德上堕落的事情。到了十六章啊，到了那个当中二十节二十一节啊，更厉害啊，说那些人当被烤啊，那个神界自然界发生变化，被烤得热得不得了，你以为人会悔改吗？说没有悔改啊，说这些人就开始亵渎掌管这些债的神，不荣耀他。然后啊，有些人啊身上啊是毒疮了，哎呀都被身上都被击痛了，这个时候这些人还是亵渎天上神的名。你想想人怎么可能到这样？因为在老亚当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老亚当的我们的深处都有一个就是表情神的话。今天神你今天把我们打到这样的程度，我里面不服气。你说一个亚哈王啊，他不服气，神啊我都悔改了，我悔改了之后你总得做点事情给我看看嘛，你应该把这个城给我嘛。神你不给，你还是我们的神吗？你不给我自己去打。在人的心里就是有那样一种的叛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得罪神，最后神把我们放在管教中，我们里面就是不愿意服下来。所以当世经约翰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特别叫做权柄，我们人不服权柄。就像以色列人，有的时候我们特别不容易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跟神说了，神啊我们是不好，我们可能本来是想悔改，你要来管教我们，也要派一些好人来管教我们，我们才啊觉得这才合理。你派这些人那些人来管教我们，他们比我更差，神啊怎么可以这样做呢？神你完全没有道理，你这样的神我怎么能够服你呢？今天我们跟神要讲道理，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肯服，就是像以色列人那样，你不合理，神你做的不对啊，我们是错了那么一点点，因为神你这样做的不对，我就是不愿意好好的听进去。你看到圣经中给我们一个榜样，大卫，大卫他因为得罪了神，神把他放在管教中啊，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施美啊，这个施美你不管你是怎么样，算你有点钱，跟大卫总不能比啊，连这个施美都要欺负他咒骂他。看到大卫这个时候啊真是落难的时候啊，你说像施美如果碰到别人想，对我是被神责打了，我是做错了，也轮不到你施美来骂我，对不对？你算什么啊，把他杀了。大卫没有这样，一个神因为要我们学的还不光我们悔改当中我们把行为纠正，神要我们从内心的深处，所以神是悔改是心思的深处，我们要学习服权柄。今天神有些事情好像在你身上觉得不合理了，但是就神出于你，我愿意说神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所以他说施美啊，他说让他咒骂吧，也许是耶和华神让他来咒骂我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也许看到神看到我遭难被他这样咒骂，神就施恩给我。今天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当我们愿意服权柄的时候，这是神恩典的先驱。哎呀我特别喜欢那句话，有人说这是神恩典的先驱。当我们今天落在某些的环境中，我们觉得有些遭受一些不合理的情况，神我没有那么的错，神你为什么要这样，这是神施恩的先驱，我们服下来。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啊，就好比有一个小孩子，如果他就是喜欢啊，在家里啊，拿着家里的那个抽屉里面的啊那个刀啊拿出来玩玩玩，最后把什么东西弄坏了啊，如果他回去，他爸爸问他了，妈妈问他了啊，他说我错了，那么接下来啊，他爸爸妈妈就说好，你认错了，那就算了，这次就过去了，以后你不要弄，不要弄之后呢，这个小孩，然后爸爸妈妈可能会怎么样？可能把那个刀锁起来，把那个抽屉锁起来。我说哎呀爸妈我不是认错了吗？对，你认错认错了，但是接下来神可能爸爸妈妈放一个环境对你不相信，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你说我都认错了，你明天开始就不相信我，神有的时候是这样。最近我也有一点的经历啊，是我觉得有件事情我被误会了， 被误会之后啊，我们就想去写个 email 去解释清楚，神就不断的拦住你，不用去写 email， 你不要去解释这件事情，说把来龙去脉搞清楚嘛，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不行，非常清楚了，不行你去写 email 去解释，然后神就慢慢当中在光照，哦，光照当中我有得罪神的地方，在这个当中，说虽然是我也是有点想神啊，我得罪你，但都我这么被对待也不对嘛，对。那神有一天让我里面很醒悟的看着，在神面前，神，你是对的，我愿意服在你的权柄之下。我得罪你的地方，说我那是我错。那别人不管怎么样，可能觉得有点过分啊，或者怎么样，我说那是你所安排，我愿意顺服下。你们知道，很多的时候神不重一件事情，就像那个城，如果神要让拉摩回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是觉得好像我们很看重那件事情，好像今天这个情况我不能动了，不行，我要去把那个事情解决掉。神让我们有时候让我们学习，有时候让我们在当中慢慢的，好像我们初步悔改是觉得还不够，你还要在慢慢的当中，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可以把那个事情解决掉。那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是顺服，在一切的当中，有时候我们可能哪怕别人小的问题，我们觉得这是我不对，神你为什么那么重啊？但是在这个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是大一点的问题，我们神要我们是学习服从。那你说罪还好解决，我今天没有罪怎么办？没有罪我也要悔改吗？哎，没有罪啊，圣经也要说我们悔改。你说圣经还没这么说吧？我跟你说，其实有罪的悔改要比没有罪的悔改容易。圣经中有一个人啊，要他懊悔啊是很难的，约伯这个人要他懊悔啊，约伯圣经说他这个人怎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罪，他不犯罪，就是这样一个人啊，要他悔改最难啊。圣经要写了经过好多章好多章好多章，大概到了39章40章，要经过那么多的章节，哎呀，因为为什么他觉得我没有罪啊，他就可以用理由去跟神辩论，辩到最后没有办法，最后神向他显明是他在芦荟中懊悔，让一个没有罪的人啊，我们今天觉得我们没有罪，我们不需要悔改，是这样的人是最难悔改的。当我们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些的环境，我们觉得神你为什么让我们在这环境中，有的时候为了对付罪，有的时候是为了像对付约伯这样的己，因为神要把我们带到更高处，这个时候我们像约伯一样，我们就不肯，我们就是变，你越变问题越解决不了，这个时候在神面前，神啊，你的安排一切都是对，你有什么要造就我的地方告诉我，让我能够悔改。圣经中不讲约伯，还有一个约啊，也是很难悔改，约拿，你看约拿，神叫他去要对尼尼微人说话，你看尼尼微人悔改容易还是约拿容易啊？尼尼微人容易，尼尼微人后来他跑去讲了一句话，40天后那个城要倾覆啊，哎呀，这你看这个在罪恶当中的尼尼微人马上开始悔改了，哦，他们这个披麻，他们开始进食进水，不光人进食进水啊，而动物也是这样的，我们在圣经中不太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的，你看一句话就悔改了，约拿这个人啊不容易悔改，神都亲自跟他讲话了，他不愿意，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什么你要我去跟让尼尼微人悔改，将来就是亚述国这个国家将来要灭我们北国以色列的，哦，我去讲话怎么可以啊，我讲了也没有用，神你看讲了半天，将来你看在拿鸿族里面尼尼微还是要毁灭的，神啊这些事情我不做，神为了要让那个约拿悔改啊，哎呀要兴风要作浪，还要预备一条大鱼，要经过这么样的对付之后，有一天呢、啊、他悔改了，他说约拿书第2章第7节，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之前他不昏的，之前我比神还要对，在这个时候他悔改，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的自己啊更难悔改。当讲到悔改的时候，我们悔改总是跟赦免有点关系，圣经都讲到悔改呢，对我们呢去得到一个好处呢是赦免，当然这不是神最终的目的，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悔改信主了，最后我们得胜的，我们今天如果有罪，神约翰一书1章8到9节啊讲到我们要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圣洁，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对，他会啊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跟神之间可以恢复交通。还有一个赦免， 圣经中马太福音十二章中讲到啊，那个赦免啊，不光是今生的赦免，说干犯人子的还得赦免啊，但是亵渎圣灵的、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啊，总不得赦免，还有一个来世的赦免。今天有些时候我们得罪神了，最后我们跟神认一个罪了，什么事情都跟神就恢复交通了，但是我们这个赦免可能还没有得到啊。大卫跟神之间的，他犯了罪之后，他跟神说赦免你的罪，但是神接下来有那一段的事情啊，在他身上没有拿掉，这一段事情是很苦的，这是今世的事情，还有一个来世啊。有些时候你说我今天犯了罪，好像神也不审判，但在将来千年国度中啊，我们在天主再来的时候啊，神要来审判的。今天我们有罪，我们在神面前宝血洗净，但到将来神再来的时候，你说哎呦，神跟你那个账簿打开啊，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今天我们很多隐而未现的罪啊，今天有很多罪我们知道了也没认啊，那一天你说哦，主耶稣你不要审判我，我赶快再支取你保险哦，我就不用被审判，不行，到那个时候啊，是公义的时代到了，到了那个时候啊，当然主的保险还是总体来说可以赦免你的，但是你不是像今天那样，那你说我怎么办？我今天有很多的有些的罪没有解决到怎么办？圣经好像让我们看到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啊。你今天要悔改有一件事情，也许你是个很刚硬的人，也许你是个对人很刻薄的人，你总是拿起本圣经，你这里错了你那里错了，没有按照圣经做，如果你是那样的人啊，到那一天啊，你可能会吃亏啊。因为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天国的时候，天国就好比讲到实际上是将来有一个王，下面一个仆人欠了他1000万两银子啊，最后他求啊，可怜啊，最后那个王放了他，然后他出去碰到一个同伴啊，欠他10两银子，他不肯放过，你怎么欠我钱银子，把钱拿来，最后那个王把他下到监。今天是一样，今天你可以拿着真理，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生命，你去拿着真理啊，随便一讲啊，你弄得不好，你就把里面这一个你里面那个苦毒啊，你里面那个判断啊，那个审判的灵啊，你就放在别人身上。所以说我们不能很刻薄。雅各书2章13节啊，他讲到审判是向怜悯夸胜的。如果你是个无怜悯的人，将来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哎呀，我提醒啊，我过去啊，我有一阵啊，我在教会里啊，看到一些带领的弟兄他们做错了，我想那我不怕，圣经有话，你看彼得。啊，在拉太书里面彼得做的不对，保罗怎么样当众责备他，哎呀有一天我也这个里面，哎呀有一天有一个带领的有个姊妹啊，那不对啊，我觉得他是违背圣经的原则，我就讲他，讲到之后里面得意啊，像我今天做了一回保罗了，哎呀做好，现在一看你没有这个生命，你里面很多时候带着血气啊，如果你不是用恩典啊，我们看到有些年长弟兄真是厉害，他们在真理上非常的持守，但是你看到他对人是软的，对人不是那种很硬的，你今天对人软，哎，将来那一天你对人有连续，将来神对你连续，为什么？悔改不光让我们悔改到神的权柄中，悔改要悔改到神的性情中，今天你在这个方面悔改，你就是你摸到神的性情是怜悯的连续的性情，你能够把你的性情悔改到那一边，神也纪念你，叫到最后悔改的机会。在悔改的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忍耐，我们可以说也看到神的伤痛。你说我们刚才读到推拉推拉推拉推拉教会里面讲到一些悔改的事情，但我们只看了其中的一处，这一处的悔改他特别是讲我是给你机会的。我们有的时候真是看到神真是怜悯我们。亚哈王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王，你看圣经中他是，我们知道人犯罪还不得了，说犯了可憎恶的罪，圣经中那是很严重，亚哈王是怎么定义他？犯了最可憎恶的罪，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样？活一年就把你赶走。他活了22年。哎，你看神特别推啊推啊，叫我们知道中世纪非常的黑暗，但在这样黑暗的情况下，神反而说：“哦，我们还神还给你机会，神怜悯人。”你说亚哈王，神给了他3年的机会，不少了。在这3年中，哪一天你真的能够悔改过来，知道哦，神我在你面前做的不对，我在原来悔改的基础上，我有更深的悔改，神就可以让他不是。但是亚哈不是，亚哈都不肯悔改，神给他机会，神都借着神的耶和华的使者来跟他讲，那个先知来跟他讲话，他讲话之后他说什么？因为他 只说凶言啊，他单说凶言啊，他不说给予啊，那个单啊就是单单，说明他不只说了一次，每一次都是这样。历代志下里面说他常说凶言，你知道常说凶言，一个说明亚哈对神的这个背逆，另外说神给他机会了、啊，在这三年中，说明你该要常常的给他机会，他不会。到最后神到了神的底线，神的公义要彰显。就你一定不肯听，连那个米盖亚到最后被抓起来的时候说，哎呀以色列民，你们要听啊，人就是不听，没有办法。你看神因着他那么一点点的悔改，最后神在他的咒诅中挪去了一些东西。神说什么，原来是要从你家的都要死掉，怎么样死掉怎么样，但是因着这一切，因着他有那么一点点的悔改，神说从你儿子身上开始。你说如果他的儿子也悔改了，这个咒诅还有没有？神可以把这个咒诅再往后，如果你儿子悔改，说在你的儿子的身上才开始。如果一代一代大家都悔改，最后悔改到神的心意中，神那个咒诅就可以拿去了。而且你说神当初因着他一点的悔改，当初他因为神说狗要舔那个血，最后因着那一点点的悔改，狗神没有让狗直接舔他的血。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狗是舔在他车上的血，这个当中都是神恩典嘛，不然的话可能狗要把你吃了啊，像耶西别那样。所以神是一个忍耐的神，今天神给我们的机会不多，主耶稣快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再看看神的伤痛。我有一天有这么一个感觉，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灵里有一点的这样的感觉，今天我们不悔改，今天我们继续在神的方那个旨意上走差，仿佛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背负了我们所有的人的罪，虽然他把所有的罪都背去了，但是好像我今天在罪中不肯悔改一天的话，我好像在他定罪的分量上又加重了一些，不是真的加重，让我灵里有一点觉得、啊、所以后来我看到一个弟兄教徒尼托森弟兄他这话，他说我们今天如果不能体贴神的 那个心意啊，我们好像把耶稣在重定十字架，我们不会重定耶稣十字架，我觉得就是讲那个分量加重一点。你知道主耶稣那个十字架是长新的，在启示录中第五章六节的时候讲到主耶稣是啊，他和那个在宝座上二十四位长老那个四活物，然后主耶稣那羔羊啊站立啊，刚像被杀过，这个是原文是刚被杀过的。在主耶稣他虽然是两千多年前病死定死之家，但是你说你今天让主耶稣增加一份的伤痛，那一份的伤痛实际上就是你得罪神，你说是怎么样，还是要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我觉得我们再不悔改，我们不能够再合在神的心里面，我们差出了那一点，好像是让主更多的一点伤痛。在我那次到加州来开始第一次悔改的时候，神是摸着了我里面，仿佛神那时候说，你既然看我是神，你觉得你活得真的对吗？我想借用今天我对那句话的领受，好像神神我这样的爱你们，我已经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你觉得你今天活得够不够？就像我们刚才讲到耶利米常常哭，耶利米九章一节说，愿我的头为石，愿我的眼睛成为泪的泉源。耶利米是满带的眼泪，他抱怨他的头上全都是水，流出来的都是眼。耶利米是先知，但是他里面发表的是神的语言。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哭泣，为耶路撒冷哭泣。今天仿佛我们在觉得我们还不能回到神的心意中，今天仿佛神在哭泣。如果你今天爱一个人，如果他你看到他哭泣，你心里一定难受，你心里一定觉得我愿意改变。今天神爱我们，我们也说我们爱神，我们看到主耶稣我们流着血，我们仿佛看到他的眼泪。愿神实在让我们真是我们不太容易悔改，求神实在是在我们里面做工，在这末后的世代做了复兴的工作，恢复的工作，将我们带回他的旨意，带回他的权柄，带回他的性情之中。请问今天同学们，我们长了一点，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我们在你面前承认，主啊你来光照我们，我们都得罪了，主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得罪了， 哦，主耶稣，主啊，我们有一些我们明显的罪，主啊，有一些隐而未显的罪，主啊，我们有很大的己，主啊，我们做很多的事没有完全的在你的心里做，我们用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来贿赂自己的良心，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就可以了。哦，我们觉得我们比世人活得好一点，我们觉得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离你的心意还差多么的远。主，求你来继续来光照我们。哦，主，你厉害的主要来抓住我们。主，你实在哦，让我们在哦这一位至高的神的面前，主让我们敬畏，主让我们战斗。哦，主让我们不再如从前的活着。让我们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和心情活出来，主求你自己来做成这样的，主我们真是承认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悔改不了，主你带我们光照我们拉我们一把，主我们够不上你的地方，主你亲自来提携我们，扶持我们，陪我们走，感谢赞美我们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郑杰兄，
是我们啊。